弟兄们，可能我看到这里有几架录音机，当然他们会把这些事录下来的。任何时候你想要知道圣灵对你说了些什么，只要找到在这里有录音机的弟兄们，他们就会重放录音带，你就可以准确地找出你那部分。你观察一下，看那是不是照着圣灵所说的一模一样的发生了。你瞧，当你听到圣灵吐出主如此说，某件事情是怎样，或者这个东西是这样时，你就去查看一下，看它是不是对的。瞧，总是这样的。现在让我们做一点背景介绍。我今晚很高兴只有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我们都是家里人，不是吗？我们不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陌生人。我甚至可以用我的肯塔基语法而感到就在家一样，因为我们只是，我现在并不是在贬低肯塔基。这里哪位是从肯塔基来的？这里有谁从肯塔基来的吗？举起手来。啊，我确实应当感到在家了，不是吗？真是好极了。我母亲曾经开过一家住宿的客店，有一天我去那儿看看，有一大群人在那里寄宿，那里有一张又大又长的桌子。我说，这里有多少人是从肯塔基来的？站起来。每个人都站了起来。那天晚上我去教会，我的教会，我问，这里有多少人是从肯塔基来的？哎，大家都站了起来。所以我就说，真不错，传道人们真是做得不错，我们对此非常感谢。现在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11章28节，让我们现在仔细地听经文的阅读。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让我们祷告。主啊，今晚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全心全意的真诚的来接触这个主题时，我们所说的都是为了你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只将那些当说的话放在我的头脑里，并且让我知道该说多少。当你的时候到了时，求你阻止我。我祈求每颗心都会接受这些事情，使观众中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得到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想趁着我们人数不多的时候来讲这个主题，我尽量不把你们留得太久。我把手表放在这里，尽量让你们早一点回去，这样你们明晚还能再来。现在请保持祷告的心。我想这孩子还没有分发祷告卡，我从不问他是否，如果他们还没有的话，不管他们发了还是没发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必须要叫一些人上来的话，我们这里还是有祷告卡的。所以如果没发卡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圣灵怎么说吧。现在请你们注意听，现在这也许这里只是我们不多的一些人，所以是很好的机会来讲这个话题的，因为这是有关我本人的。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读这节经文，让你们知道恩赐和选召并不是任何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能得到的。保罗在这里说，犹太人就福音而言是受蒙蔽的，远离神，这乃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但就在这前面的那些经文却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按照神的拣选。天父早已爱他们，却又蒙蔽他们，让我们外邦人现在有悔改的机会。这是照着神的话，借着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让整个世界蒙福。瞧，神的主权是多么至高无上，他的道无论如何都要成就的，他绝对不可能是别样的。现在我们，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他拣选了犹太人，并且他所有这些都是神的预知。当他说到他们将会怎样时，他早已预知。现在神作为神，他从起初就一定知道末了，否则他就不是这位无限的神。神不愿一人灭亡，肯定不愿的，他不愿任何人沉沦， 但在起初，甚至在创世之前，神就清楚地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并不愿意人们失丧，他的旨意并不是要任何人失丧，他的旨意乃是要拯救每一个人。但他从起初就知道谁会谁不会，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预先说这件事会发生，那件事会发生，或者这个会这样，这个人会是那样的。瞧，神能够预知这事，因为他是无限的。如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没有神不知道的事。瞧，他知道时间开始之前没有任何事，以及时间结束以后，瞧，他都无所不知，一切都在他的思维之中。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所说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挑人的错呢？所以我们看到了，然而神就像传福音这件事，有人说，伯兰弟兄，你相信那样的说法吗？我说我相信。他说，那么你一定是个卡尔文教徒了。我说我是卡尔文教徒，只要卡尔文教徒所信的是在圣经里。这个树上有一根树枝，那就是卡尔文主义，但树上还有其他许多树枝。一棵树上不只有一根树枝，卡尔文只是想一直走下去，进入永恒的宝藏。但过了不久之后，你就走入普世救赎论，你就从树上掉下在某个地方，那样就没有尽头了。但是一旦你熟悉了卡尔文主义后，就从那根树枝上出来，又开始爬亚美尼亚这根树枝。瞧，树上另有一根树枝，又还有一根树枝，这样不断继续下去，所有这一起才是这整棵树。因此我相信卡尔文主义，只要它与圣经相吻合。我相信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教会，在创世之前就已杀了基督。圣经这样说的，基督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之前已被杀了。瞧，耶稣说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们。保罗这样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知道我们，并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是神，是我们的天父。瞧，所以不要担心，时间的巨轮正一点不差地转着，一切事物都按时而至，唯一要紧的是要进入这个转动之中，这就是那美好的部分。因为当你进入了转动之中，那么你就知道该怎样做了。现在注意，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我能在主里面肯定我呼召的唯一圣经依据。我相信今晚是与朋友们在一起，你们肯定能明白这点，不会认为我是在高举自己，而是要你们有所明白，并且知道主到底说过他要做的是什么，然后看到事情正确实发生着，就跟从他。首先我能记得的最早一件事是一个意象，我所能回忆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意象，是主赐给我的。那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我那时只是个小男孩，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啊，对不起，我还记得我穿的是一件长衫。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否有人年长到还记得那时小男孩们穿的是那种长衫。这里多少人还记得以前孩子们是穿，是的，长衫的。是的，我还记得在我们住的那间旧的小木屋里，我在地上爬着，有个人，我不知道是谁，进来了。妈妈在我的衣服上缝了一根蓝色的带子，我那时刚刚会走一点路，但当时我是在地上爬着，我伸手去抓他脚上的雪，他站在火炉旁边取暖，我就在吃他脚上的雪。我记得母亲因此一把将我拉了起来。接下来我记得的是，一定是差不多两年后的事了，我拿着一块石头，这样的话我大概是三岁的样子，而我的小弟弟刚刚差不多但还不到两岁，所以我们就在屋后的院子里玩耍。那只是个劈木材的地方，他们通常把木头拉来然后把它劈了。多少人还记得你要把木材拉到后院然后去劈柴的那些日子？ 为什么今晚我还戴领带呢？我简直就是到家了。那时当他们在劈木材的后院那边有一条小溪流过，那条小溪是从泉水流出来的。我们在泉水那儿用一个葫芦瓢舀水，倒在一个木桶里，旧的山木桶，然后提回家。我还记得在我小个子的老奶奶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情景。她那时已经110岁了。她死的时候，我把她扶了起来，在她临终前就像这样扶着。她伸手搂着我说，亲爱的，神祝福你的灵魂，从今时直到永远。在她临死的时候，我想我奶奶一生从没有过一双自己的鞋子。我记得我看着她，甚至当我是个年轻人了，我还是会去看望他们的。每天早上她起床后光着脚穿过一片雪地，一直走到泉水那儿打一桶水，然后走回来。她的脚就这样走来走去的，所以这并没有影响她，她活到了110岁。是的，先生，她也是非常非常强健的。我记得他要告诉我有关我父亲小时候玩的玻璃球。我当时想，那可怜的老人家，他怎么爬得上那个阁楼呢？那是个小小的两间房的旧棚屋，上面有个阁楼，他们砍了两根论树枝做了个楼梯可以爬上去。我就说，那么他说，好了，晚饭后我会告诉你，给你看你爸爸的小玻璃球。我说好吧。所以他要把那些玻璃球给我看，是在楼上的一个箱子里，他将东西都收藏在那箱子里，像老人们所做的那样。我想可怜的老奶奶，她怎么可能爬上那个楼梯呢？所以我就走了过去，我说，奶奶，我说，等一下亲爱的，让我先上去帮助你吧。她说，让开，就像松鼠一样敏捷地上了梯子。她说，上来吧。我说，好吧奶奶。我心想，哦，如果我能像这样就好了，在110岁时还能浑身这样有劲。我记得在泉水那边，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正在像这样把它扔出去，扔在泥巴里，要让我小弟弟看我有多强壮。有只鸟坐在树上，正吱吱地叫着，嘴巴啄来啄去，一只小知更鸟还是什么的。这只小知更鸟，我以为它在向我说话，于是就转过头去听，那鸟却飞走了。有个声音说，你一生大部分的日子要在一个靠近新阿尔巴尼的地方度过。新阿尔巴尼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3英里远。大约一年后我们去了那个地方，我根本没想到会去那个地方，新阿尔巴尼。在我一生之中，这些事情是怎样，但瞧，我的家人都是没有什么信仰的。我父母亲不去教会，在此之前他们是天主教徒。我侄儿今晚坐在这里什么地方，我猜，我不知道，他是个军人，我在为他祷告。他本身是一个天主教徒，现在还是。昨晚他在这里看到从神来的这些事情，他就站在讲台那边，他说，就站在那儿，他说，比尔叔叔，他一直在海外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当我看到那恩赐，他说，天主教没这样的事发生。他说，我相信比尔叔叔你是对的，他说。我就说，亲爱的，并不是我是对的，而是他是对的，瞧，他才是对的。于是他说，他，我说，你瞧，我不要求你做什么，马尔文，只是全心全意地侍奉主耶稣基督。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但要确保耶稣基督已在你心中诞生，瞧，在你心里，之后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教会。我的上一代是天主教徒，我父亲是爱尔兰人，我母亲也是爱尔兰人。我们爱尔兰血统的唯一间断是我的外婆，她是彻罗基印第安人，所以我母亲差不多是半个混血儿。所以我，对我来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三代之后就消失得差不多了，但那是我们严格的爱尔兰血统的唯一间断。他们的姓氏是哈维和伯兰汉，在那之后是莱昂兹，还是爱尔兰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我自己，我们从小根本没有什么宗教教育或宗教训练，但这些恩赐异象，那时候我就看到异象了，就像现在我看到一样。正是这样，因为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神的预知，神在做某件事， 一生之中，我很久都不敢提这些事。你们在那本小册子叫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读过我的故事。我想是在其中的一些书里，其他一些书里，今，对吗？是在我们通常的这本书，在我们现在出的这本书里吗？是我的生平故事吗？我想是的。那么当我们有了，这是不是很不像话？我自己的书我却还没读过，但那是其他人写的，只是他们在聚会中录下来的一些东西，这些我以前都讲过了，所以我总是在期待着其他事情的发生。是的，这些书都很好，我现在已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只要我一有机会。现在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小男孩，你们知道那个意象是怎样向我说的。我那时大约7岁，那个声音说不可抽烟喝酒或以任何方式玷污你的身体，因为你长大以后有一份工作要你去做。你们都在书上读过这个故事。是的，正是这样，一直以来异象不断的发生。当我成为一名传道人后，异象就真的开始一直不断的发生了。有天晚上我看到了我们主耶稣，我这样说，我相信是得到圣灵允许的。那位差来的主的天使并不是主耶稣，那位天使看上去不像异象中的这一位，因为我在异象中看到的主耶稣，他是个小个子，他不是。我当时在屋外的那块野地里一直在为我爸爸祷告，我进了屋子上床去睡觉。那晚我看着我爸爸，我说，哦神啊，救救他吧，我母亲已经得救了，我已为他施洗。然后我就想，哦，我爸爸酗酒这么厉害，我想如果我只要能让他接受主耶稣。我走到前面房间靠门的那个小地铺躺下，有什么东西对我说起来，我就起来走了出去，走回到屋子后面的野地，一片长满鼠尾草的空地。就在那儿，在离我不到10英尺的地方站着一个人，穿着白袍，一个小个子，手臂像这样交叉着，络腮胡子是短的，头发垂到肩上。他看着前方，像这样侧面对着我，看上去很安详，但我不明白他的脚怎样是一前一后的，风在吹拂着，他的袍子飘飘动，鼠尾草也在风中摇动。我心想，等一下。我咬了一下自己，我说，我没睡觉。我从一根鼠尾草拔了一段下来，你知道里面就像一根牙签那样，我把它放在嘴里。我回头向屋子看去，我说，不对，我在里面正在为爸爸祷告，有什么东西叫我出来到这里？这人就站在这里，我想那看上去像主耶稣，我想不知道是不是，他正朝着，直接朝着我们房子所在的地方看去，所以我就转到这边来，要瞧瞧我是否能看到他。我可以看到他的侧面，但他，我要转到这边才能看到他。我说，他一动也没动。我想我要叫他，于是我说，耶稣。当他听到了，他就这样转过脸来。这就是所有我能记得的，他就向我伸出了双手。这世上没有一位艺术家能画出他的样子来，能将他脸上的神态画出来。我所看到最像的是荷夫曼的《基督33岁的头像》那幅画，我把这画放在了我所有的书籍所用的一切东西上面，因为那看上去最像，所以或者说非常接近，不可能更像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如果他开口的话，这整个世界都会终止，然而却带着如此多的慈爱和良善，直到你，我就一头扑倒了下去。天亮了，在天刚刚亮的时候我醒了过来，发现身上的睡衣被泪水湿透了。我醒来后就穿过那片鼠尾草地走回了家。我把这意象告诉了我的一个传道人朋友，他说， Billy， 那会让你发疯的，他说那是魔鬼，并且说你千万不要与这类东西打交道。那时我是浸信会的牧师。我又去见我另外一位老朋友，我坐下来告诉了他这件事。我说，弟兄，你认为这是怎样？他说，Billy， 让我告诉你。他说，我想你最好尽你一生传讲圣经上面的东西，比如神的恩典等等，我不会去追求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就像你说的那些事情。我说，先生，我不是要去追求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我说，我只是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他说， Billy， 很久以前教会是有这样事情的，但是他说当使徒们去世后，这些事也就一同结束了。他说现在我们唯有的看到像这样的东西，他说是巫师和鬼魔。 我说，哦，麦基尼弟兄，真是这样吗？他回答说，是的，先生。我说，哦，神啊，求你怜悯我吧。我说，我，哦，麦基尼弟兄，你与我一起祷告，求神不要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好吗？你知道我爱他，我不想在这些事上出什么差错。我说，你同我一起祷告好吗？他说，我会的，比利弟兄。我们当即就在牧师的住处祷告。我问了好几位牧师，但是同样的事情还是会出现。最后我害怕再去问他们了，因为他们会以为我是个魔鬼，所以我不想像那样。我知道在我心里某件事发生了，不过只有这一点，就是在我心里有某件事发生了。我不想像那样，永远不想。后来过了几年后，有一天我在第一进行会，那时我是一名会员，我听到有人说，哎，昨晚你真应当过去听听他们圣滚轮的聚会。我心想，圣滚轮？我的一位朋友沃特·约翰森，一位男低音歌手，他这样说。于是我说，沃特弟兄，那是什么？他说，一群五旬节派的。我说，什么？他说，五旬节派的。他说，比利，你真没见过像那样的。他说，他们像那样在地上打滚，跳上跳下的。他说，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嘀嘀嘟嘟地讲某种方言，否则他们就没得救。于是我说，那是在什么地方？哦，他说，一个小型的帐篷聚会，是在路易斯维尔的另一边。他说，当然是那些黑人。我说，啊哈。他又说，那里也有许多白人。我说，他们也那样做吗？他说，是的，是的，他们也一样。我说，哎，真是可笑，人们会与这样的东西搅在一起。我说，嗯，我想我们总是会有像这样的事情的。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永远忘不了，因为消化不良的缘故，沃特弟兄正在一边吃着一块干陈皮一边说话。我清楚地记得这事，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在想，嘀嘀嘟嘟，跳上跳下，接下来他们又会兴起什么样的宗教呢？所以我就没太在意。在此之后，我遇见了一位老人，也许他现在就在教会这里，或者他曾经来过教会，他叫约翰·莱恩。我在一个地方见到他，这位老人头发胡须都很长，他也许在这里，我想他是从上面的本堂港来的，在一个叫大卫之家的地方。他们在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地点，我那时想要去找他们这些人，他们称那地方为先知学校，所以我就想过去看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在地上打滚，但他们却有些很奇怪的教义。我就是在那里遇见这位老人的，他邀请我上到他家那儿去。我有次上那边去度假，那天我到了那儿，我去了他家，但他已经离开了，他下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什么地方。他妻子说，主叫他去了。我说，你让他就这样跑走了？他说，哦，他是神的仆人。我听说那可怜的老人家几个星期前去世了，他对他的丈夫是忠贞不二的。哦，这样的妻子真是值得拥有。是的，不管是对是错，他都是对。我说，我知道他们。莱恩弟兄，你在这里吗？他不在这儿，他那天在，不是吗，弟兄们？他们能有点什么就吃什么，他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是的，我在密歇根的一个池塘，一个湖里钓到一些鱼，于是我又转身回来，回到他家。他家里甚至没有猪油或是油来烧鱼。我就说，他在家里什么也没留给你吗？他说，哦，但他是神的仆人，比尔弟兄。于是我心里想，好吧，神祝福你的心，莱恩弟兄，我也支持你。正是这样，你这样尊重你的丈夫，我也愿意加入进来，为此而支持你。正是如此。是的，我们今天需要更多这样的女人，需要更多的男人像这样想到他们妻子的。正是这样，如果丈夫和妻子都像这样联合在一起，美国就会变得更好的。不管对与错，都与他们在一起，就不会有这么多离婚的了。所以我们去了，于是我就上路了。在我回家的路上，我是经过密苏瓦卡下来，我看到件奇怪的事，我看到一些老旧的车子停在街上，上面有很大的标语，写着只有耶稣。我想，只有耶稣是什么意思？那一定是与宗教有关的。我开了车过来，这边又有许多自行车，上面也有这个标语，只有耶稣。卡迪拉克、梯形的福特车，什么东西上面都有只有耶稣的标语。我想，嗯，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于是我就跟着他们，结果发现那是个宗教聚会，大约有1500到2000人在那里。 我听到他们大声的喊叫，看到他们跳上跳下，所有那一切，我想啊，我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圣滚轮是什么了。你知道我有一辆老福特车，我声称它可以每小时开30英里，这边15英里，然后上上下下15英里。所以我就把车开到一边，我找到一个地方停车后，就沿街走了回来。我走了进去，四周看看，每个能站的人都站了起来。我得踮起脚尖，从他们的头上看过去。他们在叫喊着、蹦跳着、倒在地上的，等等这一切。我想，哇，这是群什么样的人？但我在那儿站得越久，就感觉越好。我想，那似乎挺不错的。我想，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对头的，他们也不是疯了。我有机会与他们一些人交谈，觉得他们是群很好的人。于是我说，我就是从这个聚会出来后，那晚在外面待了一整晚的。第二天我又去了。你们在我的生平故事中听我讲过这事了。我在讲台上与大约150至200，也许更多的牧师在一起。他们只要每个人站起来，说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说，传道人威廉·伯拉罕、杰弗森·威尔、浸信会教徒，就坐下。我坐了下来，每个人都介绍自己从哪里来的。所以第二天早晨，当我去到那儿，你知道，那晚我在野外睡了一整晚，在两个车座位之间，把我的裤子压得皱巴巴的。你知道，旧的泡泡纱裤子，一件短袖圆领汗衫。所以第二天，我穿着那件 T 恤衫就去了聚会。我身上只有3块钱，只够我加油回家的，因此我就买了一些面包圈，你知道。那种不新鲜的，但我还吃得惯。我去水龙头那里装了一杯水，那水挺不错的。所以我把面包泡了一下，就吃了早餐。当然，我可以同他们一起吃，他们一天供应2餐，但我没有钱奉献，就不想白吃他们的。所以那天早上我到达那里，他们说我非得告诉你们这一部分不可。所以那天早晨去了那里，他们说我们在找威廉·伯拉罕，因为年轻的传道人昨晚他在讲台上是浸信会的，他们说我们要他传讲今天早晨的信息。我意识到这将是难以应付的，他们那一大群五旬节派的，而我却是个浸信会教徒，所以我就在座位上说了下去。何况我只穿着泡泡纱的裤子，一件 T 恤衫，你知道，我们浸信会的都穿神职人员的服装，所以我就在座位上像这样坐着。他又叫了2、3遍，我坐在一位黑人弟兄的旁边。他们之所以在北部聚会，是因为那时种族隔离的政策仍在南部实行，因此他们不能在南部举行。所以我想知道的只是这个，只有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心想，只要与耶稣有关的，就没什么问题。所以不管那是怎样的，只要是主耶稣，就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就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看着他们。他们又叫了2、3遍。这位黑人弟兄转身看着我，他说：“你认识他吗？”我摊牌的时候到了，我不能向他撒谎，我不想那样做。我说：“瞧这里，弟兄，是的，我认识他。”他说：“那么就去叫他吧。”我说：“我告诉你，弟兄，我说我就是他。但是你看，我说你看我这条泡泡纱的裤子。”他说：“你上去吧。”我说：“不行，我不能上去。”我说：“穿着这样的裤子，还有这件 T 恤衫。”他说：“他们才不在乎你是怎么穿着的。”我说：“喂，你千万不要说，听见没有？”我说：“瞧，我穿着这种泡泡纱的裤子，我不想上去。”上面又一次问：“有人知道威廉·伯拉罕在哪里吗？”那位黑人弟兄就叫道：“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哦，天哪，我的脸变得通红，你知道，我也没带领带，你知道，穿着那种旧 T 恤衫，像这样短短的袖口，我满脸通红的穿过人群走上讲台，我也从没看见过麦克风。所以我不得不在上面讲道，于是我找了个主题，至今我还记得，就是那妇人在阴间举目望去就哭了。我经常用3个字作为我传道的主题，就像来看他，你信吗？还有他哭了。我这样说，在阴间没有鲜花，他哭了，也没有祷告聚会，他哭了，也没有孩子，他哭了，也没有歌声，他哭了，之后我也哭。所以聚会结束后，哦，他们都来了，围着我，要我为他们去主持一场聚会。我想，嘿，也许我就是个圣滚轮吧。瞧，所以我想，也许，瞧，他们真是一群很好的人。当我走出来的时候，一个穿着牛仔靴、戴着一顶大牛仔帽的人走过来。我说：“你是哪位？”他说：“我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某某长老。” 我想，那看上去，另一位穿着条灯笼裤的人走上前了。你知道，他们通常穿着去打高尔夫球的那种裤子，上面穿着那种运动衫。他说，我是佛罗里达州来的某某牧师，你愿意来为我们主持复兴聚会吗？我就想，你别说，我穿着这条泡泡纱的裤子和 T 恤还挺合群的，并没有什么不妥。我相信你们已经在我的生平故事中听过了这些事，所以我就讲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我从没讲过的事。首先，我想问你们，我本来想略过这一点的，这是我从没在公众场合讲过。如果你们答应我，你们爱我，并且在我讲完之后还会像以前那样爱我，请举起手来。好的，你们答应了，我要你们持守诺言。那天晚上，我坐在他们的聚会中，他们一边拍手一边唱着歌，他们唱的是那首短歌，我知道是血，我知道是血。他们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喊着叫做赞美主等等。我就想，这听上去真是好极了。我开始，他们一直引用使徒行传的经文，2:4，2:38，10:49等等。我想，嘿，那是我知道的经文，我只是从没像这样去想过。然而，哦，我的心在燃烧着。我想，这太美妙了。我刚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一群圣滚人，但那时我想，哦，真的，他们是一群天使。瞧，我很快就改变了我的看法。所以第二天早上，当神给了我这样好的机会去为他们主持聚会时，我想，哦，我会跟这群人相处得很好的。他们一定是像过去那种称为喊叫的卫理公会信徒一样的人，只是更激进一点，也许这就是这一点区别吧。所以我想，我确实喜欢这样。哦，他们有某种东西是我喜欢的，他们很谦卑，很可爱。但有一件事我很纳闷，就是说方言，那真是把我搞糊涂了。有一个人比如说坐在这里，而另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他们是这群人的领袖。这个人会站起来讲方言，而另一个人就译出来，说的是有关这个聚会的事情等等。我想，哇，我一定要在圣经上查考一下这点。接着他们又会调转过来，恩膏会落在这边这个人身上，之后又回到那个人身上。他们每个人会说方言，又译方言。教会其他人也说方言，但译方言却不像那两个人这样彼此默契。我看到他们靠近坐在一起，我就想，哦，他们一定是天使。所以我坐在后面那儿，不管是什么事，凡是我不明白的，启示最终会临到我。如果主要让我明白什么的话，我就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把这事说出来，从没在公众场合说过。如果我真想知道某件事情的话，主通常会告诉我这些事情的。你瞧，这就是这个恩赐的作用。所以你不能在公众面前把这恩赐就这样显露出来，这就好像把珍珠抛在猪面前一样，这是圣洁神圣的东西，你不能这样做。所以神会要我承担责任的，就像与弟兄们交谈等等，我不会去故意找出一位弟兄身上的恶事来。有次我和一个人一起坐在桌边，他用手搂着我说，哦，伯兰弟兄，我爱你。我不断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我就看着他，他不可能说出这话的，我知道他没有。瞧，因为那东西就在那儿，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如果从来有过伪君子的话。瞧，就在那儿用手搂着我，我说，哦，好吧，就走开了。我不愿知道这事，我情愿就像以前那样认识他，我的一位弟兄，仅此而已，让神去处理其他的事。瞧，我不想知道，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很多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在教会这里，我可能坐在一间房里或坐在一间餐馆里，圣灵就会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事情。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这是真的，我会坐在家里，我会说，注意，要小心了，等会儿将有辆车开来，会是某某某某人，把他们带进来，因为主说过他们会到这里来的。或是当我们上街时，将会有某件事发生，在过街的那儿要小心，因为你几乎会被车撞倒的。然后你看看事情是不是照那样发生的，瞧，每一次丝毫不差。但你不想做过了头，因为你可以运用它，这是神的一个恩赐，但你得小心你到底用它来做什么，因为神会要你承担责任的。看看摩西，他是一位神所差来的人，你们相信吗？神所预定的，预先拣选派来做先知的，神派他出去说，去向磐石开口，那磐石已经被击打了。神说，去向磐石说话，他就会涌出水来。但是摩西却气愤愤地跑了出去，击打了那块磐石。 水没有出来，他又再次击打他。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要为你们从这磐石中流出水来吗？你看到神借着做了什么吗？水流出来了，但神却说，摩西，你上山来，瞧，对摩西一切就结束了。你对这些事情必须非常小心，对于你怎样运用神的恩赐，就好像一位传道人，一位很好很有力的传道人，那么他出去传道只是为了收取奉献和钱财，神就会为此要他负责任的。正是这样，你必须小心你是怎样运用神的恩赐的。想要为某个教会树立声誉或是名望，或是为自己树立名望，我情愿每周举行两三个晚上的聚会，保持谦卑脚踏实地的态度。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是的，先生，是的，总是持守在神可以使用你的岗位上。要记得，这是内在的生命。所以那天我就想，我要走上前去问问。这群人对我震动很大，我想我要了解一下这两个人。聚会结束后，我就在外面的院子里寻找那两个人。我四周看看，就见到其中的一位。我说，先生你好。他说，你好。他说，你就是今早传道的那位年轻传道人吗？我说，我那时是23岁。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贵姓？我回答说，伯拉罕。你呢？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于是我想，现在如果我能与他的灵接触就好了。我那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在接触他的灵。我说，啊，先生，你们这些人有某样我没有的东西。他说，你信主以后接受了圣灵没有？我说，啊，我是个浸信会教徒。他说，但你相信以后接受了圣灵没有？我说，弟兄，你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还没有你们所拥有的，这点我知道。我说，因为你们似乎拥有某样大能的东西。他问，你说过方言吗？我回答说，没有，先生。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没有得到圣灵。我就说，如果要这样才能得到圣灵的话，那我还没有得到。接着他说，如果你没有说过方言，你就没有得到圣灵。为了让他继续这样谈下去，我就问，那么我怎样才能得到圣灵呢？他说，去那间房间那里开始寻求圣灵吧。你知道我一直观察着他，他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感到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当他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眼神变得有点呆滞。但他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他绝对是名100%的基督徒。是的。于是我想，赞美神，我找到了，我要到那个祭坛那儿去祷告。我走了出去，四周看看，我想我要找到另外那个人。我找到了他，就开始对他说话。我说，你好，先生。他说，啊，你是属于哪个教会的？他说，他们告诉我你是个浸信会信徒。我说，是的。他说，你还没有得到圣灵对吗？我说，啊，我不知道。他说，你说过方言吗？我说，没有，先生。他说，这样你还没有得到圣灵。我说，我知道我还没有得到你们所拥有的，我知道这一点。我说，但是弟兄，我真的很想得到他。他说，那里有个水池，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说，我已经受了洗，不过我说，我还没有得到你们所拥有的。我又说，我真想得到你们所拥有的。他说，那很好，你瞧，我是想要接触到他的灵。那么当我终于接触到他的灵的时候，现在是说另外那个人，如果我曾经与卑鄙的伪君子交谈过的话，那么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正与一个女人同居，他的妻子是黑头发的，而与他同居的却是金发的，并且还生了两个孩子。他喝酒、诅咒、去酒吧，无所不为，然而在聚会中他却说方言，并且说预言。于是我说，主啊，原谅我，我就回家了。正是这样，我说，我不明白这事，看上去那蒙福的圣灵似乎降临在那伪君子身上。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断地查考圣经，向神哭喊。我本以为如果我能出去和他们在一起，也许我就能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一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另一位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于是我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哦，我说，神啊，也许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吧。我是个基要派信徒，于是我说，一定是要在圣经里的，一定要的。对我来说，一切超自然的事物都要出自圣经，否则就不对。它必须要出自这里，要能在圣经中得到证实，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要贯穿整个圣经。这样我才相信，它必须与每节经文相吻合，否则我就不会相信。而且因为保罗也说过，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救走。因此我相信圣经。我说我在圣经中找不到这类的事。两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失去了妻子和一切之后，我在上边的格林莫坊那里，在我原来去的老地方祷告。我在那个洞里待了两三天，是两天，我就走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我走出去后，看到我的圣经放在靠近入口处的一个木头的一端，有棵老树被风吹倒了，上面有根树丫，是像这样翘着的树干躺在地上。我就这样跨在那个木头上，晚上躺在那里，像这样望着天空，我的双手这样放着，就这样躺在木头上祷告，有时候就睡着了。我会在那里待好几天，不吃不喝，只是在那里祷告。我走出山洞去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因为洞里面有点冷而且潮湿，所以我就走了出来，看到我的圣经还放在那儿，就是前一天我离开时放的地方。但他翻到了希伯来书第六章，于是我就从那里读起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等等。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等等。这时候有什么东西发出呼的声音，我就想他来了，不管他要告诉我什么，我要听一下。他把我叫醒是要给我一个意象的，我就坐在那个木头的一端等着，然后等着。我站起身来，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走着，又走回到原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又走回到洞里面，还是没有什么发生。我站在那里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又走回到摆放圣经的地方，哦，他又再次充满了我整个人。我拿起圣经来心想，他要我在这里读的是什么呢？我继续读下去，读到懊悔死刑、信靠神等等。接着读到那里说道，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逢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然后哦，那一刻他的能力几乎震撼了我。于是我想，神啊，你要给我一个意象，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到那里本是为别的事向神祷告的，突然之间就在我眼前，我看到整个世界在旋转着，整个地面都已爬过了。这时过来了一位穿白衣的人，他头仰着，就像这样撒着种子。当在他走了过去，刚刚消失在山坡那时，紧接着在他身后来了另一个人，身穿黑色的衣服，低着头也在撒种子。当那好种子长出来以后，那是麦子，但当那坏种子长出来后，那是稗子。然后地上有一场大的干旱，麦子低着头渴望着雨水，快要死了。我看到所有的人举起手来向神祈求降下雨水，然后我看那稗子也垂着头在等待着雨水。就在那时，大片的乌云掠过大地，大雨倾盆而下。当雨降下时，那原先无力地垂着头的麦子呼的一下站直了起来，就在麦子旁边的稗子也呼的一下站直了起来。我想，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这启示就临到我，我明白了，那是麦子生长的雨水，也是稗子生长。同一个圣灵能降在一群人身上，可以祝福一个伪君子，就像祝福其他人一样。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凭着他是否喊叫了、是否欢呼了，而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说，这就是了，主啊，我明白了。我说，那么这确实是真理。那个人，你可以有恩赐却不认识神。所以那时起，我对说方言是拥有圣灵的证据就持批评的态度了，你瞧。但是后来有一天，神是如何向我印证了这点的。我正在俄亥俄河里为我带领归主的第一批信徒施洗，我在为第17位信徒施洗。开始施洗时，我祷告说，父啊，当我用水为他施洗时，求你也用圣灵为他施洗。我开始将他浸入水中，就在那时，一股旋风从天上刮来，那个光过来了，非常耀眼地照射下来。当时有好几百人在河的两岸， 那是六月的一个下午，正好是两点钟，那光就悬在我的正上方。有个声音从中发出来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作为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知者，你的信息将预备基督的第二次到来。他把我吓得要死。当我上岸后，那里所有的人，铸造厂的工人、药剂师，所有那些在河岸上的人都要求受洗。那个下午我为大约两三百人施了洗。当他们把我从水中拉上来时，执事们等等上前来，他们问我说，那光是什么意思？有一大群黑人是从吉尔特阿吉浸信会以及那边的孤星教会来的，还有其他许多在河边的人。当他们看到类似发生时，就开始尖叫了起来，有人还晕了过去。在我开始试洗前，有个女孩子穿着游泳衣坐在那边的一条船上，我想让她下船。她是一间教会的主日学教师。我说，马吉，你下船好吗？他说，比利，我没有必要下船。我说，是不错，你不必要下船，但如果你尊重福音的话，你就会离开我要进行施洗的地方。他说，我没必要。当我施洗时，他就坐在那里偷笑着嘲笑我，因为他不相信洗礼。所以当主的天使降临时，他就一头扑倒在船上，至今他还在疯人院里。因此你不可藐视神。乔后来，她本是个美丽的女孩，后来去喝酒，被人用酒瓶、啤酒瓶打，整张脸都被割破了，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人。所以就在那里发生的。我从小到大一生之中都会看到这些超自然的事情，看到异象，看到那些事会怎样发生。那么后来，由于这种事不断地困扰我到了一个地步，而且每个人都告诉我那是不对的，于是我就出发去了我常去的一个老地方，就是每当我需要长时间祷告时去的那个地方。不管我怎样恳切祷告，祈求他不要再临到我，他还是依然如故。当时我是印第安纳州的猎物看守员，有一天我回家时，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等我，他是我们教会四旬姐妹的弟兄。他说，比利，下午你同我一起开车去麦迪逊好吗？我说，我不行，我必须到森林里去。我刚刚下车，绕过墙角走到屋子前，卸下了我的枪带和其他的东西，正卷起袖子准备洗一洗。我们住在一个两间房的小屋里，我正要去洗一洗准备吃午餐。我洗了之后就沿着屋子的一边墙走回来，经过一棵很大的枫树，就在那时有什么东西发出呼的声音，我几乎晕了过去。我一看就知道又是那个东西来了，我就坐在台阶上，那个人从他车里跳出来向我跑过来说，比利，你感到头晕吗？我说，没有先生。他说，比利，你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去吧兄弟，我这里没事的，谢谢你。我的妻子出来提着一壶水，她说，亲爱的，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亲爱的。她说，那么快来吧，午餐准备好了。她伸手搂着我要领我进去。我说，亲爱的，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说，你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下午我不去森林了。我说，美达亲爱的。我说，我知道我打心底里爱耶稣基督，也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但我不想魔鬼与我有任何的关系。我说，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简直就像个囚犯。我说，一直以来这种事不断的发生，像这样的事，还有那些异象不断的出现等等其他的事情，不管那是什么，我说，总发生在我身上。我那时不知道那是异象，我不叫它是异象，我说那些魂游向外的感觉，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亲爱的，我不想与他掺和在一起。他们告诉我那是出自魔鬼的，但我爱主耶稣。哦，他说，比利，你不该听那些人说的。我说，但是亲爱的，你看看其他传道人。我说，我不想要他。我说，我要去森林里我的老地方，我还有15块钱，你好好照顾比利。比利那时还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家伙。我说，你拿着这些钱，这足够你和比利生活一段时间了。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我永远不回来，如果5天内没有回来的话，就另外找人接替我的工作。我说，美达，除非神答应我将那东西从我身上拿走，并永远不让这事再发生，否则我就不会从森林里出来的。想想一个人会无知到这样的地步。于是当晚我就去了那个地方，我回到了那个旧的小木屋里，那时还不到第二天，但已经很晚了。我打算第二天去我的露营地， 还要往山里走，进入那里的森林里。我相信在那里联邦调查局也找不到我的。所以这个小木屋在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前，那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祷告。我祷告后正读到圣经上那处说道，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但我无法弄明白这点。那时小木屋里面已经很暗了，我小时候常来这里设网捕鱼，在那里一路都设了网，有时候上那里去钓鱼就在那里过夜。那只是间破旧的小屋，已经在那里很多年了，在它还没破烂到这个地步之前，可能曾经有租客住过。后来我就这样等着，我心想就这样过了凌晨一点、两点、三点，我在屋里上上下下的走着，来来回回的跺着。后来就坐在一个旧板凳上，不是板凳，是一个旧箱子什么的。我坐在那里心想，哦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说，父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是知道我爱你的。我不想被魔鬼附着，我不要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神啊，求你千万不要再让它发生了。我说，我爱你，我不要下地狱。如果我错了，那么我不遗余力的努力传道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不但我自己下地狱，而且也误导了成千上万其他的人。在那个时期应当说是成百上千的人，我那时已有一个大的事工了。我说，我再也不想让它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坐在那旧箱子上，我就坐在大致这个位置，就像这样坐着。突然之间我看到一道亮光在屋里闪烁着，我以为有人带着手电筒到这里来了。我四周看了一下，心想怎么回事，然后我看到了它就在我眼前。那地面铺的是旧的木地板，它就在那儿，就在我眼前。屋角那边有个旧的鼓形的炉子，它的顶端已经没了，就在那儿有道光照射在地板上。我想，哦，那是什么？那不可能是来自……我四处看了一下，那光就在我的头上方，就是这同一道光，就悬在我上方，像这样悬挂着，像一团火一样旋转着，颜色像是碧绿色的，发出那种呼呼呼的声音，像这样在那上面。我看着他心想，那是什么？那时我感到很害怕，我听见有人走进来，我听到脚步声，是打赤脚的声音。我看见一只人的脚踏了进来，整个屋子一片漆黑，除了这光投射下来照亮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只人的脚走了进来，当他走进屋子时，他走上前来，看上去是个体重约有200磅的人，他的双手这样交叉着。以前我在旋风中见过他，也听过他与我说话，也见过他以光的形式出现，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形象。他向我走来，离得非常近。哦，朋友们，老实说，我以为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想想看，将你自己放在那儿，他会让你有同样的感觉的。你也许在这条道上比我走得更远，也许比我更早做基督徒，但他会使你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虽然他曾成百上千次的造访过我，但每次当他临近时，都会让我有种不能动弹的感觉。有时他甚至使我许多次当我离开讲台时，我几乎完全晕过去了，感到非常虚弱。如果我在这恩膏下待得太久的话，我就会完全失去知觉。我让他们用车带我去转好几个小时，我甚至不知道身在何处。我无法解释，你们在圣经里阅读，圣经会有解释的，解释了那是什么。圣经上是这样说的。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我的手像这样举着，他正视着我，带着一种亲切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很深沉。他说，不要害怕，我是从全能神的面前被差遣来的。当他一说话，那个声音，那正是我两岁的时候以及后来与我说话的同一个声音。我知道那就是他。我想这样听着，注意听这段对话，我会尽我所能记得的，逐字逐句的把它复述出来，因为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像这样望着他，他非常平静地说，不要害怕，我是从全能神的面前受差遣来的，来告诉你你那奇特的出生。你们知道我的出生，我一出生那同一道光就悬挂在我上方。 他接着说，你那奇特的出生以及被人误解的一生，是表明你要往全世界各地去为病人祷告。他说，不管他们患了什么病，他特别指明了癌症，神是知道的，他知道这是真的，他特别指明了癌症。他说，如果你能够让人们相信你，并且当你祷告时你是诚恳的，那么没有任何疾病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即使是癌症也不能。瞧，如果你能让人们相信你，我意识到他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朋友。当他这样向我走来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死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可是先生，我哪里懂得什么医治和像那样的事情，那些恩赐呢？我说，可是先生，我是个贫穷的人。我说，我与家人住在一起，我们都是很穷的，我没有受过教育。我说，我没这个能力，人们也无法明白我所说的。我说，他们不会听我的。他说，就像先知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来印证他的事工一样，你也将被赐予两个恩赐来印证你的事工。他说，一个迹象是你手握住你为之祷告这人的手，用你的左手握住他的右手，然后安静地站着，你身上会感到一种震动。他说，接着你祷告，如果那个反应消失了，那么疾病已从那人身上离去了。如果那个反应没有离去，那么你就只求神的祝福然后走开。可是我说，先生，我担心他们不会接纳我的。他说，下一件事将会，如果他们不听从第一个迹象的话，他们会听从第二个迹象。他说，当时候到了，你就能知道他们心底的秘密，他们会听从这个的。我说，先生，这正是我今晚在这里的原因。我的牧师们告诉我，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不对的。他说，你生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瞧，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说，你生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于是我说，但是先生，我的牧师告诉我说，那是邪灵。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祷告。接下来是他引用圣经告诉我的话，他向我解释了主耶稣的第一次到来。于是我说，朋友们，奇怪的是，我要在这儿停一会儿，说回到在这之前的事情。让我最感到害怕的是，每次我碰到算命的，他们总是知道有某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了，那几乎把我吓死了。比如有一次，我和我的表弟兄们走过一个嘉年华会的场地，我们都是小孩子，正在那边走着，有个算命的坐在其中一个帐篷的外面，是位年轻的女士，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坐在那里。我们一伙经过那里，她说，喂，你过来一下。我们三个男孩子转过身来，她说，你穿条纹背心的那个，那就是我。我说，什么是女士？我以为她要我去为她买一罐可乐或是那类的事情。她是位很年轻的女郎，可能刚刚二十出头，坐在那里。我就走上前去说，是的，女士，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她说，喂，你知道有一道光跟着你吗？你是生在某个迹象之下的。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是的，你是生在某个迹象之下的，有一道光跟着你，你生下来就是为了一个神的呼召。我说，走开，你这女人。我就走开了，因为我母亲总是告诉我，那些东西是出于魔鬼的。他说的没错，那女人说的话使我感到害怕。当我还是猎物看守员的时候，有一天我要去坐公共汽车，我上了车，我似乎对灵总是很敏感。我站在车上，有个水手站在我后面，我是去巡逻的，我要坐车去亨利维尔林区。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我四周看了一看，有位个子高大身体沉重的女人坐在那里，穿着整齐。她说，你好。 我说你好，我以为只是一位女人，你知道想说话，所以我就她说我想跟你聊一下好吗？我说什么事女士？我转过身来，她说你知道你是生在一个迹象之下吗？我想又是那种奇怪的女人，所以我就望着窗外一句话也没说。她又说我可以跟你谈一会儿吗？我没有反应，她说别这个样子，我只是继续看着前面。我心想这不太像绅士的风度。她说我只是想和你说句话，我只是继续向前看去，没有理会她。我想我要看看她说的是否跟他们那些人说的一样，我就转过身来。我心想哦，真是的，我知道这会让我哆嗦起来，因为我真不愿意想这种事。我转过身来，他说我最好先自我介绍一下，他说我是一位心脏学家。我说我估计你是像那样的人。他又说我是去芝加哥看望我的儿子，他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我说是的女士。他说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你是出生在一个迹象之下吗？我说没有女士，我撒了个谎。我想要听听他要说些什么。我说没有女士。她说那些牧师从没有告诉过你吗？我说我从不跟牧师打交道。她说啊哈。我说怎么了？她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准确的出生年龄，你会相信我吗？我说不会的女士。她说嘿，我可以说出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我说我不相信。他说你生于1909年4月6日早上5点钟。我说不错，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说你能说出这个水手的生日吗？他说我不能。我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呢？他说听着先生，他说他就开始谈论有关星象的事情了。他说每隔这么许多年，他说你记得那颗带领博士们去见耶稣基督的晨星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就说啊，我对宗教一窍不通。他说那么你听过博士们来见耶稣的故事吗？我说听过。那么他问那些博士是什么人呢？哦，我说我所知道的只是他们是博士。他说但博士是什么人呢？他说是同我一样的人，心脏学家，他们被人称为关心者。他又说你知道神凡是要在地上行事之前，总是先在天上宣告出来，然后才成就在地上。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么接着他就说了两三个星星的名字，好像火星、木星和金星，当然他说的不是这三个星球。他说这些星星的轨道交错相会在一起形成，他说有三位博士来见主耶稣，一位是来自韩的后裔，一位是闪的后裔，一位是亚佛的后裔。他说当他们相会在伯利恒的时候，那三颗代表他们血统的星，就每个在地上的人都跟天上的星星有关。他说你可以问问这位水手，月亮星辰的出现是否与海水的涨落有关。我说不必问他，我也知道。于是他又说这样你的出生是与天上的星星有关的。我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这三位博士来了。他说当那三个星带领那三位博士来自不同的方向在伯利恒会了面，他们说他们发现并磋商之后，就他们三位分别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亚佛的后裔。他说然后他们就来敬拜主耶稣基督。他说当他们离开时，他们带来了礼物献给他。他说耶稣基督在他传道时说过，当这福音传遍世上万民时，也就是闪、韩、亚佛的子孙时，他就会再来。他说那些天上的星体，他们相会之后就分开了，从那时起他们从未出现在地球之上，但是每隔几百年他们的轨道又会像这样交汇。如果这里碰见一位天文学家的话，他可能会知道他所说的，但我不懂。他继续说下去，他们像那样交汇，为了纪念那赐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也就是神的儿子。当那些星星再次交汇时，那么他说神就赐给世人另一个礼物。他说你就是出生在那个交汇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你生日的原因。那么我就说女士，首先我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件事，我没有什么信仰，也不想再听任何与此有关的事。说完我就走开了，我就这样截断了他的话题，所以我下了车。 每一次我遇见他们这种人都是这样，我就想为什么这些邪灵会这样说呢？然而那些传道人却说那是魔鬼，那是魔鬼，他们让我相信了这点。所以那天晚上在旧木屋那儿，当天使说到这点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么为什么所有那些灵媒以及像那样的人，那些被鬼附的人总是告诉我那迹象是来自神的，而传道人们，我的弟兄们却说那是出自邪灵的呢？现在注意听他说的，他也就是在那张照片中悬挂着的那一位。他说那时怎样，现在也是怎样。他开始把经文指给我看，他说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事工时，那些牧师们说他是别西卜，是魔鬼，但鬼魔们却说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中的圣者。鬼魔们认得出主耶稣，再看看保罗和希拉传道时的情景。那些牧师们说这些人搅乱天下，他们是邪恶的，是出自魔鬼的。而街上那个算命的却认出了保罗和希拉是属神的人，他说他们是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是这样吗？通灵术、占卜者和被鬼附的人都知道，而我们却因神学理论而变得如此贫乏，以致我们对圣灵一无所知。我希望你们听完之后还依然爱我，但这是事实。我说的也包括了五旬节派信徒。是的，只是喊叫四处跳着并不意味着你认识圣灵，这是个人与神的接触，面对面的，那才是你所需要的，那才是神准备要兴起的教会。是的，信徒们同心合一的带着能力来到一起，在圣灵里面。那位天使指出了这些事情，他告诉我牧师们是怎样误解的，他向我肯定牧师们误解了这点。当他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所有事情并且耶稣，我说那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将会怎样呢？你瞧，他说这些事会增加并且越来越大。他告诉我并向我指出耶稣是怎么做的，他怎样来到世上，带着一个预知的大能，向井边的那个女人说出了他的隐秘。他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医治者，声称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问那么那是种什么样的灵呢？他说那是圣灵。就在那时我心里忽然醒悟了过来，我意识到我所逃避的这件事正是神要我来这世上的目的，也意识到那些人正如过去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向我错误地解释了经文。从那以后圣灵所说的就成为我对此事的解释。我告诉他我愿意去，他说我会与你同在。那天使又走进了那道光之中，那光开始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的环绕着他的脚，他深入光中然后离开了木屋。我回家时已是一个新的人了，我走去了教会，告诉了他们所有这一切。那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就在那个星期三的晚上，他们把一位妇女带来了教会。她是美玉诊所的一位护士，因患癌症快要死了，她看上去只是皮包骨头了。当我走了下去要去握她手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她又在做护理工作了。他现在仍在路易斯维尔的护士名单上，到现在他本来已经是死了很多年的了，他现在在杰弗森维尔做护士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当时我抬起头来看到了那个异象，我转过身来站在那里，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开始当他们把他抬进来放在地上时，我颤抖了，护士们以及其他人围在他四周，他就躺在那儿，他的脸凹了进去，眼睛深陷在里面。他叫马吉·摩根，如果你要写信给他的话，地址是411号诺布勒克林荫道，杰弗逊维尔，印第安纳州，或者写去克拉克县医院，杰弗逊维尔，印第安纳州，让他告诉你他的见证。我低头看下去，那是我的第一个病例，接着我看到了那个异象，我又看到这个女人在护理病人，四处走动，她看上去很好，很强壮，很健康。我说主如此说，你将活着，不会死。她的丈夫在这个社会上算是很有名望的人，她这样看着我，我说先生你不要怕，你的太太会活下去的。她把我叫到外面，提起两三个医生的名字问我说你认识他们吗？ 我说认识。他说我与其中的一位医生一起打高尔夫球，那位医生说癌细胞已扩散到他的整个内脏，甚至不能用灌肠器为他灌洗。我说我不在乎他得的是什么，我已看到了一个异象，那位天使告诉了我，他说无论我在异象中看到的是什么，说出来事情就必成就。他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相信他所说的。赞美神，没几天他就可以洗刷四处走动了。他现在体重大约165磅，身体非常健康。所以自从我接受了这个使命后，事情就发展得很快。然后罗伯特到何地打电话给我，这施工就从这里开始，遍及德克萨斯州以及整个世界。有一天晚上，我以前不明白说方言这些事情，我相信圣灵的喜，相信人们会说方言。有天晚上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的一个大教堂，当我走向讲台时，我走了出来，有个人坐在那里像机关枪似的讲起方言来，像机关枪一样非常快。在会堂非常非常后面的地方，有个人站了起来，一方言说，主如此说，走向讲台的这个人正在开始一个全能神所命定的事工，就像施洗约翰被差遣作为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先驱，他所带来的信息将引起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我当时几乎要站不住了，我抬起头来说，你认识那个异方言的人吗？他说不认识先生。我问那个异方言的，你认识他吗？他说不认识先生。我说你认识我吗？他回答说不认识先生。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来这里的？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是聚会的第一天晚上。我望着那位讲方言的人说，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呢？他说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你会到这里，一位神医，于是我就来了。我问你们彼此不认识吗？他说不认识。哦，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圣灵的大能。我曾经以为那是错误的，我知道这同一位神的天使是与那些拥有这些恩赐的人有关的，尽管他们其中有许多假的，有许多谬误，但其中是有货真价实的。我看到了那是真实的。哦，许多年来在聚会中，人们看到这恩赐的彰显，看到异象等等这些事。有一次一位摄影师拍到了他的照片，我相信那是在阿肯色的什么地方，像今天这样的聚会，那会堂大小跟这差不多。我正站在那里试着解释这恩赐，人们都坐着仔细听，有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等等。我碰着抬头一看，就看到他从门口进来，这样呼呼地发出响声。我说我不用多说了，因为他已经在这里了。他一上了讲台，人们开始尖叫起来，那火柱来到我所站之处就停在我的身边。就在他停下来的那一刻，一位传道人跑上来说，嘿，我看到了。那火柱照着他什么也看不到，他跌跌撞撞地往后退去。你们在书上可以看到他的照片，当他往后退的时候，他的头是像那样低着的，你们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就停在那儿。一位报社的摄影师就在那一刻把他拍了下来。但这还不是主让火柱被完整拍下来的时候。有天晚上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哦，成千上万的人，我们有8000多人在那个什么地方，在那个音乐厅，山姆休斯顿圆形歌舞场那里。那晚市场辩论会，一位浸信会的传道人说，我只是个低级的伪君子，一个冒牌货宗教骗子，我应当被赶出城去，而他应当是那位赶我出去的。波斯沃弟兄说，伯拉罕弟兄，你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吗？跟他摊牌吧。我说不，先生，我不相信争闹的，福音不是用来争闹的，而是用来活出来的。我说不管你怎样要使他信服，他还是会依然如故的。我说那不会使他有任何改变，如果神不能向他的心说话，我又怎么能够呢？第二天那个传道人在休斯顿纪元报上说，这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他说这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害怕为他们传讲的而接受挑战。波斯沃老弟兄来见我，那是他已经70多岁了，可爱的老弟兄。他用手搂着我的肩头说，伯拉罕弟兄，他说你是说你不会接受那个挑战？我说是的，波斯沃弟兄，我不会的，先生。我说我不会接受这个挑战的，这没有任何好处。我说当我们离开讲台后，留下的只会是纷争。我说我现在正在举办这个聚会，我不想像这样把事情全搞乱了。我说就让他去吧。 我说没别的，他只是吵闹不已而已。我说我们以前也有过他们这种人，跟他们谈是没用的。我说他们会立刻走开，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我说如果他们一旦接受了真理的知识，然后又不接受他，圣经说他们越过了那条分界线，今生或是来世永不得赦免。他们称之为魔鬼，他们就要这么做。他们拥有一种宗教性的灵，也就是魔鬼。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理，知道魔鬼的灵是宗教性的？是的，先生，他们是非常正统的。是的，当我用正统这个词时，许多人不以为然，但那是真的。有金钱的外貌却否定了神的能力，正是这样，神迹奇事才是印证神的，总是这样。并且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同样的事将会发生。那我们注意了，波斯沃老弟兄他本来要和我一起来的，但他有点累了，他刚从日本回来，他今晚本来要在这里的，他要和我一起去鲁布克，他有点感冒，重感冒，所以他和太太不能前来。大家都说波斯沃弟兄看起来像加勒，他站在那里，他说那么伯拉罕弟兄，你知道他带着那种尊严，他说就让我去吧。他说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我说哦，波斯沃弟兄，我不想让你去，你去会争闹的。他说我不会说半句争闹的话，所以我就要快讲完了，听着。我说如果你不会争闹，那好吧。他说我保证不会去争闹的，他就去了。那天晚上约有30,000人聚集在那个大会堂，坐在那边的伍德弟兄那天也在场，也在那个大会堂里。我太太说你不去参加那个聚会吗？我说不去，我不会去那里听他们争辩的，不会的先生，我不会去那里想听那样的争论。当夜幕降临时，有什么对我说下到那儿去，我就叫了辆出租车，和我弟弟、我太太以及孩子们一起去了。我在楼上非常上面的地方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波斯沃老弟兄就像一位老练的外教家一样走了出来，你知道他抄了圣经上600多处有关今日神医治的应许。他说贝斯博士，现在请你上到这里来，取其中任何一个应许用圣经来反证它。这些应许的每一个都是在圣经中，是属于今日耶稣基督医治病人的。如果你能取其中的任何一个应许根据圣经用圣经证实那是相抵触的，那么我就坐下来与你握手，说你是对的。贝斯先生说轮到我上台时我会处理的，他想最后上台，这样他就有机会挖苦波斯沃弟兄。你瞧，因此波斯沃弟兄就说，那好，贝斯先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他说这样我们马上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辩论。贝斯先生说我会处理的。波斯沃弟兄就问仲裁者他是否能问贝斯先生问题，回答说可以。波斯沃弟兄问贝斯弟兄，耶和华的所有救赎性的名称是否适用于耶稣，是还是不是。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场辩论，一切都解决了。我告诉你，我感到全身都舒畅，我自己以前从没这样想过。瞧，我心里说哦，贝斯先生答不上来，这个问题给他打了个死结。波斯沃弟兄说，贝斯博士，我为此感到惊讶。贝斯先生说，我倒是会处理。波斯沃弟兄说，我感到惊讶，你竟然回答不了我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波斯沃弟兄冷静得像条黄瓜一样，他知道他的立场，所以波斯沃弟兄就着这些经文讲开了。贝斯先生说，你说完你那30分钟，在此之后我会回答的。波斯沃老弟兄站在那里运用那些经文把贝斯先生捆得死死的，贝斯先生的脸红到你几乎可以在上面插火柴了。后来贝斯先生站了起来，非常生气，把那些纸扔了出去。他上到那儿传讲了一堂非常好的坎贝尔派的讲道。我以前也是浸信会的，我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传讲的是有关复活的事，当这许坏的变成不许坏的，那时我们才会有神的医治。哦，但是当我们已经变成了不许坏的之后，为什么还需要神的医治呢？当许坏的变成不许坏的，在死人复活那时才需要神的医治吗？他甚至怀疑耶稣行在拿撒路身上的神迹。他说那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拿撒路还是死了。瞧，在他像那样讲完之后，他说把那医治者带出来，让我看看他是如何医治的。他们起了一点骚动。波斯沃弟兄说，我对你感到有点惊讶，贝斯弟兄，你竟然没有回答我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然后贝斯先生变得真的狂怒起来，他说把那位医治者叫出来，让我看看他是如何医治的。波斯沃弟兄问贝斯弟兄，你相信人们得救的事吗？他说当然相信。那你愿意被人称为救赎者吗？ 他说当然不愿意。波斯伯弟兄说，你不会因为传讲灵魂救恩而成为一位救赎主吧？他说当然不会。波斯伯弟兄说，同样的，伯拉罕弟兄并不因为传讲神医治我们的身体就成为一位医治者。伯拉罕弟兄不是一位医治者，他只是把人们引向耶稣基督。贝斯先生说，把他叫上来，让我看看他是怎样行医治的，让我看看今天得医治的人从今天起算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是否相信神的医治。波斯伯弟兄说，贝斯弟兄，这听起来很像在加略山上的那个例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瞧，所以贝斯先生那是真的是怒气冲天，他喊起来，让我看看他是怎么行的，让我看看。众彩们要他坐下，他就向一边走去，有位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正好站在那里，他就猛撞一下，把那人从讲台这边撞到那边，所以那时他们就拦住了他。波斯伯弟兄看到了就说，嗨嗨，不可以不可以。所以那些仲裁人不得不强迫贝斯先生坐下来。雷蒙瑞奇就站起来说，这就是南部浸信会人的态度吗？你们这些浸信会的牧师们，这个人是南部浸信会委派的还是他自己来的呢？他们没有回答。他又说，我问你们，他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回答说，是他自己来的，因为我知道浸信会也相信神的医治，所以他们说他是自己来的。所以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景。然后波斯伯弟兄说，我知道伯兰弟兄在聚会中，如果他愿意来结束今天的聚会的话，那很好。我的弟弟赫华德对我说，你别动。我说我没动。就在那时，有什么东西来了，开始在四周回旋。我知道那是主的天使。他说站起来。大约500人像这样彼此拉着手形成一条通道，我就走上了讲台。我说，朋友们，我不是医治者，只是你们的弟兄。我说，贝斯弟兄，我并非不尊重你，一点也没有这个意思。你有权利相信自己所确信的，我也一样。我又说，当然，你看，你无法证明你的观点来驳倒波斯伯弟兄，你也无法驳倒任何熟悉圣经的人，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我说，至于医治病人，贝斯弟兄，我不能医治他们，但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如果你想看主行神迹的话，就过来吧。他每晚都行神迹。他说，我想要看你医治病人，然后让我观察他们。你也许用催眠术把他们催眠了，我要观察他们一年。我说，贝斯弟兄，你有权去查看他们。他说，只有你们这群愚蠢的圣鬼们才会相信这种东西，浸信会信徒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的。波斯伯弟兄说，你等一下，在这两个星期的聚会中，这里有多少人是与休斯顿这里的浸信派教会关系良好，并且能够证明自从伯拉罕弟兄来到之后你得到了全能神的医治的？有300多人站了起来。波斯伯弟兄说，这又如何解释呢？贝斯先生说，他们不是浸信会信徒。他说，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事作证，但那并不证明那是正确的。波斯伯弟兄说，神的话说这是正确的，你不能抵挡他。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而你还是不承认，那么你对此要到底怎样呢？瞧，就像那样。我说，贝斯弟兄，我说的只是真理，如果我说的是真话，神就有义务来证实真理。我说，如果神不证实真理的话，那他就不是神。我说，我没有医治病人，我生来就有一个恩赐，可以看见异象，看到事情的成就。我说，我知道我被人误解，但我能做的只是去实现我心中所确信的。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圣灵来了并显示异象等等。如果你怀疑的话，就来这里找出真相吧。我说，就是这样。我说，至于我自己本身不能做什么。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神对我有义务为我证实那是真理。就在那时，有什么东西发出呼的响声，他来了，直接的下来了。美国摄影协会在德克萨斯休斯顿的道格拉斯摄影室在那里设置了一架大摄影机，他们不允许拍照的，拍下了那张照片。他们本来是给贝斯先生拍照的。在我下去之前，他说等一下，我要在这里拍6张闪亮的照片。他说，这里现在拍下来。他用手这样指着那位老圣徒的鼻子，他说，现在把我拍下来。他们就拍了，然后他举起拳头说，现在拍下这张照片。他们就这样拍了下来，他就这样摆出姿势拍照片。他这样说，你们在我的杂志上会看到这些照片的。博士伯弟兄只是站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然后他们就拍下了这张照片。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那位摄影师是位天主教徒，他问另一位同伴，他说，你对这事的看法怎样？他的同伴说，我知道我批评过他，当那甲状腺肿块 从那女人的喉咙掉下来时，我说她催眠了那女人。她说这次我可能错了。她又问你对那张照片怎样看，她同伴说我不知道。他们回到暗房，把底片放入显药水中，照片就在这里。如果你们想的话，你可以问这位摄影师。他们回家后，这位摄影师在外面抽了支烟，然后进去拉出一张波斯沃弟兄的照片，是空白的，再拉出第二张、第三张、第四、第五、第六张，每张都是空白的。神不允许他的老圣徒站在那儿，而那个伪君子像那样在他鼻子底下挥动拳头指手画脚的照片被拍下来，他不允许的。他们又拉出下一张照片，那个火柱就在上面。他们说那人当晚心脏病发作了，他们将这张底片送去华盛顿特区，这张照片被授予版权后送了回来。乔治·拉西，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指纹及可疑文件等等的主管，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专家之一，被请到这里来。那底片留在他那两天，他检验了照相机，用各种光线以及其他方法进行了鉴定。那天下午当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时，他说，布兰姆斯，我也曾是一个批评你的人。他说，我说那是心理作用，有人说他们看到了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说，你知道以前那些伪君子总是这样说的，他是指那些不信的人。那些照片在基督的头上、圣徒的头上有光圈的那种照片，他说那只是心理作用。但他说，伯拉罕牧师，但照相机的机械镜头是无法拍下心理学的，那道光是投射在底片上的，他就这样被拍到了。我把这张照片给了他们，他说，哦先生，你知道这张照片的价值吗？我说，不要给我，弟兄，不要给我。他说，当然你活着的时候他不会怎样，但有一天如果世界文明继续下去，基督信仰还存留的话，这张照片就不同凡响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今晚是我们在地上最后一次聚会的话，那么你和我都曾在全能神的面前坐过，我的见证是真实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发生了，要用许多卷书才能写下来。但我要你们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不是在照片上，而是确实看过那光停留在我讲到的地方，举起手来，不管你在会堂什么地方，凡是看到过的。好的，在座的大约有八只或十只手举了起来。你问他们能看见而我却不能，是的先生，那些博士们跟随的那颗星越过了每个观察站，可是除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看见，只有他们看见了那颗星。伊丽莎站在那里看着所有的火车、火马以及其他的东西，但基哈西四处观望却看不见他们。伊丽莎向神祷告说，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之后他就看见了，瞧，他也是个很好的年轻人，站在那里四处观看却什么也看不见。确实的，神让某些人看得见，某些人看不见，的确如此。你们当中有些人只看到照片中的火柱而没有亲眼看到，有些人亲眼看见了火柱却没有见过那张照片。其实比起那些亲眼看见火柱的人，那些只见到照片的人看到了更大的证据，因为你的肉眼可能会看错了，可能会是一种光学幻觉，对吗？但那照片却不是一种光学幻觉，而是真实的，科学研究证明它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成就了这事。那么你问伯兰弟兄，那么你认为它是什么呢？我相信那是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进入巴勒斯坦的那同一个火柱。我相信那是来到监狱圣徒彼得那里拍醒了他，为他开门，带他重见光明的那同一个光明的天使。我相信他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今日的耶稣与昔日的耶稣是一样的，他永远是这同一位耶稣。就在我谈论着他的时候，那同一个光，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光，就站在离我不到两尺的地方。是的，我不能用肉眼看到，但我知道他就站在那儿。我知道他此刻进入我里面了。哦，真愿你们能明白， 在全能神的大能掌管之下，那是何等的不同，事情看上去是多么不一样。那是对每个人的挑战。我本来只是想做些个人的见证，并不准备为病人祷告，但意象就悬挂在会众的头上。神是知道的。我不会叫出祷告队列了，我要大家坐在原位。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举起手来。没有祷告卡的，凡是没有祷告卡的，坐在这里的这位黑人女士，我看到你举起了手，是吗？请站起来一下，这样我能让大家都看到你。我不知道圣灵会说什么，但你非常诚挚地望着我。你没有祷告卡吗？如果全能的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的话，我只是以此作为一个开始，只是做个开始。你相信我是，你知道没有一样，你知道我没有一样是好的。如果你是结了婚的，我就像你丈夫一样的人。我只是个人，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他差下了圣灵来印证这些事。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我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与你接触的。你会全心的相信吗？神祝福你，你的高血压已经离开你了，那就是你的毛病，不对吗？现在请你坐下，你不妨相信一次。我挑战所有的人来相信。你看这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马大是怎样来见主耶稣的。那恩赐本不会运行的，虽然天父已经向耶稣显示了他要做的事，那恩赐本来不会运行的。但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听听他是怎样回答的。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这就是他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女士，你感觉不同，是吗？是的，是这样的。坐在那里的那位小个子女士，就是你旁边的那位，你得了关节炎，还有妇女病，对吗，女士？请站起来一会儿。那位穿红裙子的女士，你坐得很近，异象到你这里来了。关节炎和妇女病，对吗？还有一些关于你生命中的事，你生活中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麻烦。那麻烦的事是有关你所爱的人，那是你的丈夫，他是一个酒鬼，他不去教会。如果这是对的，请举起你的手来。神祝福你，女士，回家去接受神的祝福吧，你已得了医治，你的四周已经亮了起来。就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先生，就是你先生，你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你失去了你的一个感官，是嗅觉，对吗？如果是的，请挥动你的手，把你的手放在嘴上，像这样说，主耶稣，我全心相信你。神祝福你，去吧，你会得到医治的。对神要有信心。你们所有坐在后面的人，你们想那是什么呢？你们相信吗？要存敬畏的心。有位女士坐在后面的角落那里，我看到那光就挂在她的上方，我能知道是哪一位的唯一方法就是看那光悬挂在哪里，这光就挂在那位女士的上方。等一会儿让我看看那是什么。 它会显出异象的。那位女士有心脏的毛病，她正看着我，她丈夫就坐在她旁边，她丈夫也有某种病，她刚刚得了病，不舒服，对吗，先生？如果那是对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是的，就是你，女士，带着条小围巾的。先生，是这样吗？你今天不是有点不舒服吗？那位先生，你的胃不舒服。是的。你们都全心相信吗？你们两个，你们接受吗？先生，我还告诉你，我看到你的手举起来了，我看到你有吸烟的习惯，戒掉吧。你抽雪茄，你不该这样做，它使你生病，这都对吗？如果对的话，像这样挥动你的手，那就是使你不舒服的原因，那对你的神经有害。把那些污秽的东西扔掉吧，不要再抽了，你会戒掉的，这样你就会没事的，你太太的心脏病也会好的，你相信吗？那是对的吗？我在这里看不到你，你也知道的，但你身上带着雪茄，在你前面的口袋里。是的，把那些东西拿出来，把手放在你妻子身上，告诉神你与那样的东西彻底了结了，你回去就会好起来的，你和你的妻子会好起来的。主耶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们全心全意的相信吗？坐在这里看着我的这位女士，就是坐在前面的座位上的这位，就坐在那边看着我的这位女士，你没有，女士，你有祷告卡有吗？你没有祷告卡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吗？你认为那是什么？坐在他旁边的女士，你有祷告卡？你没有？你也想好起来吗？你难道不想你的胃病得到医治，像以前那样吃东西吗？你相信主耶稣现在医治了你吗？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你，就站起来。你得了胃溃疡是吗？这是由于紧张的缘故造成的，你神经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胃酸等等。我的意思是，这导致了胃酸的产生。当你反胃的时候，胃酸和食物使你的牙齿敏感难受。那是真的，是的，是一种胃溃疡，是在你胃的底部。有时吃东西，特别是吃了涂有牛油的烤面包后，就像火烧一样难受。说的对吗？我不是在阅读你的思想，但是圣灵不会失败的。你现在已得了医治，平平安安地回家去吧。你们后面那些坐在这个方向的人，你们怎样？你们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举起手来。没有祷告卡的，好的，纯敬畏的心，全心的相信。你们那些坐在楼上的人怎样？对神要有信心。我凭自己并不能这样做，都是神主权的恩典。你们相信吗？我只能照他显示给我看的说出来。当你们的信心，我这样说是为了激发你们的信心，然后看看神要如何带领我。你们意识到这不是出于你的弟兄吗？你们是站在神的面前，并不是我在做这些，而是你们的信心在运行神的恩赐。我不能运行它，是你们的信心激发了它。我是无法运行这个恩赐的。请等一下，在这个角落，我看到一位黑人坐在那里，似乎上了年纪，戴着眼镜。先生，你有祷告卡吗？请站起来一下。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全心相信吗？你在挂念着另一个人，不是吗？如果那是对的，请挥动你的手。这并不是出于我，我只是你的弟兄。你没有祷告卡，你无法进入祷告行列，因为你没有祷告卡。如果你们任何人有祷告卡的话，请不要站起来，瞧，因为你们会有机会进入祷告行列的。但我看到泪光就悬挂在他的上方，但还没有显出异象来。我不能医治你，弟兄，我不能，只有神才能。但你有信心，你在相信，是你的信心引起的。 如果全能神告诉我这个人的问题，你们其余的人愿意接受你们的医治吗？这个人站在离我15码远的地方，我从未见过他，他只是站在那里的一个人。如果全能神会揭示这个人的问题，你们每个人走出这里的时候都应该是个健康的人。神还能再做什么呢？对吗？
Sir，
先生，你没有问题。虽然你虚弱，晚上有时要起床，有前列腺毛病等等，但那不是你问题的所在。你的问题是有关你的儿子，他在某个精神病院，因为他有双重人格，对吗？如果是正确的话，请挥动你的手。一点没错。多少人现在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站在这里？让我们站起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的医治。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供应者，你就在这里，同一位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撒旦，你已经欺骗这些人够久了，离开他们。我奉永生神的名，现在他正以火柱的形式在我们当中。命令你离开这些人，从他们当中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每个人举起手来赞美神，并接受你们的医治，每一个人。